二月跟我妻子去菲律宾玩的时候，发现脚上长了带状疱疹，把我痛死了。哎呀，你们上过有带状疱疹的人知道，结果很辛苦，因为讲到压力，做这个压力那个压力，所以免疫性减低啊，会长出这个带状疱疹。神恩典，这么一两个月以后，现在痛是不痛了，不过全部是麻掉了啊！这是神的恩典。当时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每天晚上四点钟就痛醒，睡不着觉，所以一直是这样子，就最后牙子里面长那个 kink sore，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哦 ，kink sore， 所以痛得要命，吃也吃不下，瘦了11磅啊！但是感谢主，现在又胖回来了啊！会神给我很多恩典。然后呢，我三月初到四月初去了三个国家，我上次也提到过。第一个国家就去台湾的客家神学院，教了5天的神学，教了整本希伯来书15章。感谢主，那些弟兄姐妹非常的饥渴慕义。5天以后，我就在台湾的苗栗一带，台湾苗栗一带都是客家人的地方，我在你带领一个研经特会，带领一个主日崇拜。感谢主，虽然我不会讲客家话，但是我只要会讲普通话，讲国语他们都懂。那里的有些人是从山地来的原住民，有的人从印尼来的客家人，我们在一起研究圣经，一起感谢主，非常好。完了台湾的5天以后，就去泰国的清迈做短宣的工作，大部分就去老人院和贫民窟。那些老人很可怜，没有人去帮助他，他们我们这些年轻人替他们洗脚，有的女的就替女的洗澡等等等等。老人院，还有就是孤儿院，就是这些贫民窟，这些我认为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去服侍他们。最后我们就去缅甸的仰光，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从缅甸来的啊？缅甸是个社会主义共和国，非常严格，生怕外面的人进去是做他们特务啊，或者做些其他东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准住教会，不准住人家家里，只准住旅馆。他要把我们查我们的身份，搞得清清楚楚才能住。那旅馆不便宜啊，和美国的旅馆一样贵啊。那么落后的地方，他就是用这个方法，大概就要要我们的钱嘛。那我们在那里几天，在那里侍奉，最主要我们美国去了6个人的队，我们献诗 ，Bless this house, O Lord, we pray, make it safe by night and day， 就这唱这个歌，哇，我们后来练唱练的都不错了，练都会背的，4部合唱，我们去那个地方，我们在一个基地医院。落成感恩礼拜里面，我们在那里献诗，献完诗后，请所有160几个人一起合唱。缅甸是英国殖民地55年，所以他们只有2种官方语言，一个 Burmese， 一个 English， 缅文英文。缅文我们当然不会讲，英文行啊，我们住在这儿这么多年，所以我们就给他们用英文唱圣经，英文。讲到英文的布道等等等等，感谢主，我们在缅甸7天，很得的，我们觉得我们 give and take， 我们能够给，他们能够接受，感谢主。回来以后就是年纪大了，以前时差1个礼拜就可以倒掉了，我倒了1个月啊，天天糊里糊涂，白天就是想睡觉啊，晚上 就是精神饱满啊。不过现在已经回过来了，感谢主啊。好，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的题目，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我们就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请你打第一章。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圣经，好不好？眼睛看得见吗？都看得见啊。这样好不好？我们这个双数节由我来念，单数节由你们念，我们起音的方式。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在这一切之上，要存着爱，爱就是联络且全得的。
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祷告，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我们把最后这十六节一起来念：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下面一章也把我们念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这两段圣经赐给我们，那是要叫我们好好的咀嚼里面你要给我们讲的话语。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个受教的心，有个受教的耳朵，让我们谦谦卑卑的在你面前听你用你这些话语来劝勉我们做个人。主啊，这一段话都是去劝勉圣徒、劝勉信徒的，求你继续不断地用这些话语帮助我们。虽然这个是人数不多，但是你说过，在两三个人有奉你的名聚会的，你就在我们中间。但愿我们这中间有你的灵存在，让我们在里面同感一灵，学习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这一段这篇道，我刚刚看，我2017年，两年前，我在中国的安徽和中国的山东，我不能讲那个地点，因为他们说最好你们不要讲我们的地点，免得我们这样找人家找我们麻烦。这两个地方我去了以后，感谢主，我这里写，他们大得帮助。弟兄怎么也说帮助，因为这些话非常正面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怎么样。刚刚我们读，请你回到那个第一段，哥罗西书刚刚这一段3:12，一开始就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这个称呼啊，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次出现。说你们都是圣洁蒙爱人，神的选民。然后在下面就一直讲，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要你看要彼此包容，互相饶恕，有嫌隙的话就饶恕，怎么主怎么样饶恕你，你们也要怎么饶恕，等等等等。这些话语就是一个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劝勉。今天这些话也是对我们的劝勉，劝勉我们神的儿女，他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不徒具虚名，才能够配得上被人称为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对不起，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忘掉我们的身份，我们妄自菲薄，自己做很多事情没有和我们的身份相配称。我今天再告诉你，假如你知道自己身份就不一样。 我本来是个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后来读了师范大学，台湾的师范大学，出来做老师。哎，我一做老师发现不行了，以前可以乱讲话，可以乱做事，还和同学一起到人家田里面去偷人家番薯吃，你看，后来不敢了，身份不一样了，你不可以这样做了。以前讲话乱讲，所以说讲黄色笑话，听到没有？现在怎么敢了？你是老师了，身份不一样了，老师怎么可以讲这话？慢慢慢慢一样的，你我如果我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什么什么的心，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做。我慢慢慢慢和给你，今天我就用这些话语再次和你们劝勉你们。这句话里面，今天他讲到三样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第三是最重要，神对我们的心意和期望是什么。我听到这儿，我们这有很多人有孩子的，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孩子都很爱他，请问你，你对你的孩子有没有期望？有的人说我从来没期望他，我不期望他。哎，你不期望他将来把钱拿来给你，但是你期望他将来做好人，社会上是做好有地位的人，最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一份好的工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个好的将来。一样的，神期望我们，等等我告诉你，神期望我们什么，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慢慢讲。现在我们再回到刚刚前面一开始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然后下面就讲你们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再不要徒具虚名。这段话一般圣经说的是保罗从心里对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想讲的话。如果你们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哥罗西书分四章，前面两章讲他的教义理论，后面两章讲应用，记得吗？我说这个转折点、转捩点就是在第三章的前面几节，我上次用第三章的前面几节给你讲。今天我们来讲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保罗没有忘掉，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么第一点就是基督徒的身份，他点名。第二点，他和人、神和人中间是什么关系？第三个，神和人中间的期望是什么？明白了这三点以后，所以我们就到第十七节，他说神对他的存心的行为和各种要求就出来了。好了，我们现在请你到下面一章。为什么说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讲出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来看，神的选民、圣洁的人和蒙神喜爱的人，这三个名词不都是旧约中以色列人的身份吗？以色列人是不是神的选民？是的。以色列人是不是要圣洁的人？等等我们跟你讲，旧约里面有一章叫做利未记，专门叫以色列人圣洁。第三个，以色列人是蒙神喜爱的，请问你，当他们在旷野里面没东西吃的时候，向神哀哭，我们没有东西吃，我们没有水喝，就掉下来。后来发现神说，我就降什么玛拿，早上你们把玛拿捡起来。我以前听过卢奇沃牧师讲过，玛拿玛拿，这以色列的希伯来话就是什么什么玛拿玛拿，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白白的，甜甜的，可以吃的 玛拿，玛拿，玛拿。他们吃了多少年玛拿？四十年。等他们进了迦南地，玛拿就停止了。再问你，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向前苦求神说，叫摩西用杖去击打磐石，水出来他们就会喝。但是第二次叫他不要打，只要求，这个摩西没听话，不但打一下还打两下。后来圣经里面讲，这个灵磐石代表主耶稣基督，他们打一下就是让他向他说他钉十字架，他不需要第二次钉十字架，向他求就够了。现在今天你我向神这样求，我们祷告就行了。摩西不懂，还打两下，所以摩西后来神不高兴，说你将来不能够进迦南地，只能够远远的看到。我2013年带领一队15个人到那个登那个尼泊山，对吧？在约旦那个地方，尼泊山，我们在山顶看，就像当年神叫摩西看过去一样，我们看到约旦河没有看到了，但是约旦河过去的迦南美地没有看到，因为那个雾霾太大。人家说北京雾霾厉害啊，我看以色列的雾霾也不差啊，黑蒙蒙的一片，灰灰蒙蒙的一片，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一条河。看到河已经了不起了，眼睛不错。它上面有个石头给你磕，那个地方是迦南地，那个地方耶利哥我都看不到。今天的耶利哥城废墟了，当年的耶利哥城倒了以后成废墟了。好，我再回到这个地方，感谢主。今天我们今天保罗用这些话去勉励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三个名称都是当年以色列人的名称，但是新约时代的新以色列人不是都是我们吗？今天神的选民是超乎国籍、超乎族类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在教会中被神呼召，被他变成神的选民。我们是新以色列民，我们是新的选民，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好清楚，我们这些人就是新的以色列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在新以色列人要有像刚刚我们讲利未记讲圣洁这两个字，这里圣洁里面这两个圣洁意味之中不但出现了90次，加上圣洁在一个字根的形容词、名词、动词、副词，一共152次之多。所以圣经学者不但说，直接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里面讲，而且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跟随基督将神的圣洁彰显出来的人。人家如果说这个人是基督徒还这么烂，还这么不圣洁，我为什么要做基督徒？我们要把神的圣洁彰显出来。人家讲谎话我们不可以讲谎话，人家做坏事我们不可以做坏事，人家欺诈就是想一心想把你的钱取来，我们不可以。我们老老实实的就是做一个诚实无畏的人，我们就像圣洁这两个字要配得上圣洁。这我有一位我们的长辈刘伯母，我叫刘伯母，刘伯母你好。刘伯母现在已经100多岁了吧，102岁，感谢主，神赐给他102岁。我2000年到这个教会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刘伯母你不记得吗？你说徐姐你过来我给你讲几句话。他说是刘伯母。你说我要给你，他说我要给你 三个字，三句话。我说你讲十句话也可以。他说我只讲三句话。第一个，你做传道人要谦卑。我说是。他说谦卑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谦卑。我后来也想，我们没有什么东西，都是神给的，我们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当然谦卑。第二个，他说你要圣洁。我记得他讲，你要圣洁，你做一个传道人要圣洁。各位弟兄们，你做一个基督徒也要圣洁。谁说基督徒不要圣洁啊？那么第三个，他说你要天天读经祷告，与神同行。刘伯母，我这几十年来，19年来，我从来都走这三个：谦卑、圣洁、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就是读经祷告，每天读经祷告，今天早上起来也读经也祷告。各位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的长辈给我的话，我一直奉行不已。今天我看到我们长辈还在这儿，感谢主。我刚刚跑去给他握手，他手还是很温暖的啊啊！感谢主。再回到这个来讲，圣洁我们要表彰出来。圣经中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人家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我们如果圣洁的话，人家就认得出我们是神的信徒啊。感谢主，这是第一点。我们再看看下面一章，我们来看，不是这张，跳没有这么快，还有一张，中间还有个，回去一下。啊，第二章呢？下面一张有没有办法？因为中间你一跳跳最后去了，真的没有了。第五章。好的，我们来看看，基督徒是神喜爱的人，那我就跳过去也很好啊，是喜爱的人。那么这个点很奇妙的，就是说我们来看旧约里面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又和雅各立约，又和摩西立约，最后和大卫立约，就说神爱他的选民。他和大卫立约说到，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各位弟兄们，他讲的是大卫以后的后代耶稣，耶稣就是大卫里面出来，大卫之家出来的。他的耶稣的国要到无穷尽，他从这个地方讲到。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只图具神的血饼这个虚名，我们要有爱，要有圣洁。只有爱没有不圣洁的话，就像行尸走肉，像明的罗想的拔一样，谁也不会去猜你，你这个人不圣洁，谁会来管你？但是光有圣洁没有爱就冷冰冰的。这个教会中有的人太冷冰冰的，他也不睬你，你也不睬他，这个跑来跑去没有人知道，这也不好。弟兄姊妹，要有圣洁，要有爱。法利赛人就是呢，只有圣洁没有爱。如果光只有爱没有圣洁的话，就是世俗的爱也很不好，也会亏缺神的荣耀，羞辱神的名字。所以我们在教会中要既有圣洁公义，又有关怀和爱，有光和热，也有盐的滋味，有基督的恩典，也有基督的真理。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中说，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听到过这句话没有？ 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又有爱又有真理。外面就是爱，对你爱，可是里面它有很多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像盐一样，也要像光和热一样。我们这个是为什么保罗一开始对哥伦多教会的弟兄称他，你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我再停到这儿。神的选民只是个名字，但是圣洁蒙爱就是人家看到你的，你圣不圣洁，你爱不爱。我记得我在台湾的台北有个叫淮恩堂，我讲道的时候，我用希伯来书12章14节，我来念一听啊。我在那念的时候，希伯来书12章14节，我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我就解释，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要和弟兄们和睦同居，就是爱的意思，还要圣洁。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教会才是又有爱又有圣洁，这是能够表彰神的这些圣徒的样子。完了后，有个弟兄就走了，我啊，这讲完道了。他说他们叫我牧师，不是叫我长老啊。他说牧师啊，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什么问题？他说为什么圣经要把追求和睦放在追求圣洁之前？我认为应该反过来，追求圣洁比追求和睦更重要。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圣洁啊，人家都看得见。哦，我说对不起，我跟你讲，我说我觉得你和不和睦，人家都看得见，你圣不圣洁，倒反而看不见，那是你和神中间的关系，所以你在教会一定要和睦同居，不和睦的话，你看到那个你不喜欢的，他从这边来，你从那边走，你不喜欢跟他打招呼，你不喜欢吗？这不好。我说，教会要有圣洁。要有爱，我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圣经中说，在一个要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圣经里面讲的。他说哦，我说所以啊，你又要去追求圣洁，又要追求圣人。那他马上问我，是不是圣洁有几类啊？几类？我说哪几类啊？一类就是传道人要更圣洁一点，我们那个平信徒在这圣洁，刚刚信主人就叫圣洁。我说哪有这种事分法？他说是可不可以分三类？我说不可以。我说其实圣洁只有一类，哪一类？和神一样圣洁，不是我们人有几类圣洁。圣经就讲你们要和我和天父一样圣洁。各位弟兄姊妹，我再停到这儿，不要认为圣洁有几种，传道人是一种，平信同一种，过了十几年的人一种，过不到十几年一种，刚刚信主的人那一种，不是，都要一样和天父一样圣洁。我记得我那时候就给他这样讲。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中要既有圣洁公义，又有关怀和爱，还有光和热，还有盐的调味，还最后基督的恩典、基督真理都有，像主耶稣一样，这样的基督徒才配称为一个基督徒。各位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的最后下面一章，那么从约书亚前5章里面看到神很看重基督徒的身份。第一章中讲神的仆人摩西死了，这句话马上说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就承接使命。 神要他带领全体的以色列渡过约旦河到迦南地区。好，我停在这儿。摩西四十年有没有去迦南地？他想去，他没去成，他死了。结果他的帮手约书亚一继承，就立刻神派他派人一起经过河，他吓坏了。神说他吓坏了，神说你不要恐惧，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去，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看，在第二章中，他打发两个探子，先去窥探耶利哥对面的城，那个城中受了一个妓女拉合的帮助。第三章中记载，以色列人就过约旦河。他过约旦很奇怪，摩西过红海是用他的杖去指那个红海分开，他没有用杖，他叫祭司抬着月柜就从这个水里面走过去，祭司脚一脚踏进水里面，上游的水就断掉停在那儿，这就空了，这就空流光了。这个两个不一样，一个是用神的能力，摩西的杖指着红海，红海分开。结果这个地方他怎么过？他用祭司抬着月柜。请问你月柜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同在。祭司抬着月柜走进约旦河里，当他的脚踏入水中，上游的水就断。这是很不同的记载，这个是凭着信心走这个路，你没有信心，你说我走进去不淹死啊？这水这么深啊，你叫我走进去不叫我淹死吗？哪里，你走进去立刻约旦河的水就断掉了，水流光以后就流出干的河床，他们就过了这个约旦河。感谢主，这如果你们看圣经就看到一遍，这是一样。如果你们看有一个电影是西西里面有演那个十诫，他说那些那些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大呼小叫，老，你看到我那个牛没有啊？那个马没有啊？这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抬走了，对吧？大呼小叫，咔咔，那个人就不像样的。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约书亚过约旦河的时候，全部以色列几十万到百万人没有声音，安安静静的过，安安静静的过。那个圣经里面讲，前面讲他们在埃及住满了四百多年的时候，430年的时候，神就让耶和华的军队走出了埃及。对不起，一个军队，我在军队里面做过，我们在预备军官里面做过，军队好有纪律啊，走这时候没有声音的，唰唰唰唰走过去，根本不像有耶和华的军队。但是请你告诉你，40年来那些在旷野里面抱怨的发怨言的人都倒闭在旷野死掉了，然后他们过了约旦河那批人都是新生的一代，都是敬畏神的一代，一点声音都没有经过。而且他们绕耶利哥城，记得吧，他们一天绕一圈，二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耶利哥城也不大，他们没有声音的走，上面人看着人吓坏了，这些人这么有纪律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几十万大军一个人都没有讲话。感谢主，我们就是要有这样子。好，我们回到 那么他过去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第三章第四章记载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经过，到了第五章，照理说既然以迦南人的诸王听着以色列人有神的同在，走过约旦河干枯的河床的神迹，这些人王的心都消化如水，消化如水。我本来不懂什么事，我就看解释，就是他们害怕的不得了。哎呀，这些人攻打我们了，怎么办？他们有神的同在，能够有神的神迹过了这，我们以为他们有这个河一定过不来，我们把所有的船都拿走，你怎么过来？结果他们走过来了，从什么样？从干枯的河上过来了，水断掉了。这个事情，这些人不再有胆去以色列人中。Their hearts melted and no longer had any courage to face the Israelites. Melted, 消化如水。这个时机难得，他们应该一鼓作气去攻打迦南地的人，夺取他们占据的城邑。为什么他们反而停在约旦河的平原上做三件很奇怪的事？不是错失作战的良机吗？等等，我要跟你讲，他们做了三件很奇怪的事。这三件事，如果你是以色列大军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不做，这怎么会这样子？请你看下一章。第一个，第五章，这是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他下令每一个男丁，在基甲平原，就过了他以后的这个平原叫基甲平原，受隔离。按照我这里记载，我去查一查，这个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受隔离，在圣经里面提到，只提到一次，在民数记第九章，说他们到从出埃及的第二年守过一次，约从此以后38年没有守。这个他们要守逾越节，受隔离守逾越节。如果你看圣经里面，神和亚伯拉罕说，你要将来的男丁受隔离，这是我在你们身上的记号，是个圣洁的约的记号，圣洁的约的记号。受隔离是一个神和他们一个约的记号。第二个，家家户户守逾越节。按照我刚刚念过，他们曾经守过一次而已，在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守过，从此以后没守过。那么其实如果你们以后去看，以色列有七个大的节期，最大的节期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如果你们都知道，我很快的讲过，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不准他们去走去，他们就显出十个灾难，里面最大的灾难，最后一个灾难就是逾越节，把整个法老的埃及地长生的，不管是男的女的第一个，或者牲畜的第一个，都杀掉。哇，那击杀天使来把击杀，每家人要哭嚎啊！哎呀，有的人还大儿子死了，有的大女儿死了，有的鸡啊狗啊的第一个都死了。给他们大警告，他们吓坏了。只有以色列人用了羔羊的血在门楣上涂上血的，代表主耶稣的血。那个天使一看这个门上有这个血，还有逾越跳过，英文叫 Passover 就是从跳过去了，我们把它翻译作逾越节，也可以说跳过节。那个节是从此以后，法老王说，你们走吧走吧走吧，我们你们这些就是灾祸祸害的人，赶快走，他们就走。那么这个 节是他们七个节里面最大的节，但是他不守了，跑到旷野里面不守了，所以他说你们要再守。然后在五章十五到十三，以色列全军的统帅，当这个圣经里面讲，在约书亚第五章，这约书亚是这个大军的统帅，他的眼睛的看着耶利哥城，圣经说，当他在看观看耶利哥城，我相信他心里想，神啊，我怎么打这城？那么大城，我们都没打过仗的人，要去打这城，要把它攻倒，把这些人全部打倒，冲进去占领。神啊，我做不到，你能不能派一个人来帮助我？我这个就掉下去了。他说你能不能 派一个人来帮助我？突然间前面就出现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出鞘的刀对着他。对不起，一个人拿着出鞘的刀对着你是蛮有敌意的。你他就也这个约书亚就很有胆气，他是大军元帅。他说，哎，你是来帮助我还是来帮助敌人的？你看他问这话问得很好。结果这个人回答也妙，我也不来帮助你，我也不来帮助敌人，我来做你们军队的元帅。这句话很特别，哎，他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说我不是来帮助你，我帮助我就来做你元帅，率领你们去打仗。你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讲，这个约书亚二话不说就拜在地上说，我主我主。很多人说这个耶稣啊太天真了，在这个年头很多诈骗集团啊，搞不好这个来诈骗的，不是他心里中就需要有个人来带领这个军队，我打不赢啊，我不行啊，神就派一个人，派一个军队，一个人他说你来做我的主，我主做我的主。这个事情记载在第五章，你看。像一个自称要做耶和华军队元帅，交出他的主权，向这个人夫妇加拜，称他为主。其实我当年读到这就有个疑问：打仗的时候为什么要停下一切去做这个事？为什么不等到打完仗以后去做这个事？因为我认为这些事不重要。然后当我安静下来研读这一段，他觉得神伟大的心意和神无限无穷的智慧，神要借着受隔离、受守逾越节，这些在埃及地居住了430年，又在旷野流浪了40年的以色列人，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我听到这儿，我今天苦口婆心的，就是我们要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一开始讲，今天神要他们这些人要搞清楚，重新找到自己身份，重新肯定他们和神中间的关系。好，我们原来是神的选民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要有这样的自我认识 self-identification。才会产生王者之师，这种自我感才能够师出有名。这种耶和华的军队在他派来的元帅的带领之下，才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好，我听到了，你我就缺少这一点。我们有时候自己搞不清楚自己什么身份，我们有时候和人同流合污，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人家做我们也做。我刚刚一开始讲，人家说我们不应该做。我们是圣洁的人，我们是圣洁，是神的选民。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身份的感觉，这样子才有王者之师。 我们才会师出有名。我们说啊，有耶和华的军队在我们，我们要常常觉得神和我同在，神和我同去。我来看一个地方好不好，请大家不在这个讲义里面，我们看出埃及记33章，我来念一段给你们听。出埃及记第33章，我念一段。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将这些百姓领上去，没有叫我设他要打发谁和我同去，只说你按我的名去认识你，叫我去。好的，现在你33章开始，神说你们这些人从山上下来拜金牛犊，神生气了。神说你们去吧，我把你们前面用使者把的人撵走赶走，我不去，你们去，我不去。哇，摩西吓坏了。摩西说，神啊，你不去的话我也不去了，我不去了。各位弟兄姊妹，摩西一辈子想进迦南地，今天神说我不去了，他说我也不去了，这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决定。然后听我念，我念这个14节、15节、16节以后，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了。摩西说，这些名不是我的名，请你告诉我，这些名不是我的名，是你的名啊，你叫我把他们带起出埃及啊。耶和华说，好了好了好了，我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这最重要啊，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你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和我们同去，使你和我，使我和我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别。好，我听着，你我如果信耶稣的话，我们和地上的万民不信的人有很大的分别。什么分别？我再念一遍，你和我们就同去。这个我们和神同去同在，是和地上的万民有别。他们碰到困难困苦的时候孤军奋战，真是心里好悲伤。我们碰到困难碰到危险碰到痛苦的时候，求告神，神啊，求你帮助我。各位弟兄姊妹，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我妻子他们去玩的时候，我的脚上新狗屎，太带状疱疹，我也不能去玩。我说，神啊，你和我同在，医治我，帮助我，让我能够在。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感谢主，我们什么时候人知道我们和地上的万民有别了？岂不是因为他和我们同在，他把和我们同去，他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感到心里面安慰，感到有可以依靠的地方。很可怜，有时候我们一无依靠。对不起，我的父母亲，一个在1996年，一个在2000年就走了。所以每年过母亲节的时候，我都哭得最厉害。我最怕人家唱那个母亲啊像月亮一样，我一听到我就要哭了。我说不要唱这歌好不好，因为我母亲不在了，我很想念我的妈妈。各位弟兄姊妹，一样的，我们一个人有时候当时很靠我的妈妈，靠我的父母亲，今天他们都不在了，没有人可以靠了。可是如果你信耶稣基督啊，你有神同在，你有神同靠，依靠他，我们就靠着是神的恩典。感谢主，这是我一个很清楚的见证。最后我们要讲到了这个，最后我们要讲到这个，就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是不是神对他儿女的期望？到下面一章了。 不管，再下一张啊，再下一张，下一张。好，我们来讲电影。今天我们就讲快点，好不好？就早点结束，好不好啊？最后一样，我神的选民，圣洁蒙爱是神对他儿女的期望，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想想看，神救赎我们，整个的目的要我们成为圣洁。神创造亚当夏娃的形象，他不但我们要接着基督成为圣洁，而且我们要继续保持这个圣洁。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不去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人的外邦人一样。我听了这节，我非常喜欢。我们要用什么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我停到这儿，各位弟兄姊妹，神的话语是说，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我们圣洁，要我们每个人晓得怎么样圣洁尊贵守住自己身子，不去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外邦人一样。所以如果你以前做过，以后你就不要做。神啊，我靠着你的名守住自己身子，让我成为圣洁，让我合乎主用。所以可以这样说，神的旨意和神对儿女的期望，就是要他儿女借着基督成为圣洁，而且一直能够守住这个圣洁，这就是讨神喜悦的事。我听到这儿，各位弟兄姊妹，不容易啊，不容易，因为我们身体的肉欲很强啊，我们肉欲很强啊，有时候你自己一个人真是要和这个肉欲奋斗，求神来帮助你，求神来帮助你。别讲你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年纪大了，我晚上3点钟也醒来一次，5点钟也醒来一次，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不该醒来，5点钟了。醒来太早以后，这一天没精神的，所以我还想睡觉。可是我能不能睡觉呢？我就神啊，你的孩子还要睡觉，明天要去讲道啊。神啊，让我休息，让我睡觉。我坐在那里，看看电视，什么时候电视在看我，我就不没有看电视了，我就睡着了。再下一次，我太太就过来说：“哎，9点钟要起来了，要去教会讲道了。”哦，睡到9点啊，也不错。从晚上1点睡到9点，睡了8小时啊，不错。弟兄姊妹，我们老人家睡觉啊很麻烦啊，一下子就醒来，一下子就醒来。有时候搞得不好，醒来就睡不着了。对不起，这里面有几个老人家在点头。但是呢，靠着神的恩典，我就睡觉吧，我就闭眼睛吧，休息吧。什么时候又睡着了？连那么小小的事我都跟你讲，告诉你，神和我们同在的时候，他就带领我们经过一些我们很困难的事情。感谢主，神就让我们能够守住这圣洁。我刚刚讲过，我们刘伯母叫我你要做个传道人，3点。第一点什么？谦卑。第二点什么？圣洁。第三点，与神同行，好好的读经祷告。我到今天为止，我对神说，也对刘伯母说，我一直这样做到，我一直在做到。我做一个传道人，我就要圣洁，我就要谦卑，我就要天天与神同行。在弥迦书，我对你们说，你们要好行公义，好怜悯，与你们神同行，就是这样。好，我们最后我们来看最后的结论，请你看下一章。最后结论， 其实我们今天的信心都很简单，不管谈到你们神的选民、神的圣洁蒙爱的人，还是哪一个角度看的，它表现是基督徒的身份，或者神和人的关系，最后表现神对他儿女的期望，都在说一件事，就是圣经中许多法则，居于最高的法则，就是对神的信心。没有信心，就不得到神的赦免；没有信心，我们就不认识神。人家告诉你说，神是主耶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生的，你说哪一种事情啊？生出来的人还童贞女的玛利亚，人家说耶稣他死了后三天复活，你这哪有这事情啊？死了还要复活啊？还有神耶稣他升天呢，将来还要再来，哪有这事情？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你走不下去，你觉得这些事情几乎你都不能够透过你的大脑，你就不愿意相信。信心就是一个飞跃的，跳过了，跳过我们的世上的感觉。人家问我一句话，我到成都去带领一个物理老师的退休营，成都这个四川的人多得不得了，公学校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第三中学、第十中学、十一中学，我吓一跳。我是重庆长大的孩子，我很少去成都，但是去成都带领那个聚会，让你满满的都是老师啊，200个老师。这200个老师，他们跟我讲，教育局跟我讲，你现在来啊，你不可以讲耶稣啊，你不可以讲基督啊。我说如果人家问我的话，我可不可以讲？他说可以，人家问你，你可以回答，但是你不可以讲耶稣基督，你知道吧？我带领他们用讲物理，讲物理，物理完了以后，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你看他们下面有什么问题？好，我有个问题，你不是物理老师吗？怎么你说你们跟教你每个礼拜天，你和你的妻子儿女都去教会做礼拜？你刚刚讲那句话对不对？我说我讲了。他说啊，请问你，你学科学的人还相信这个吗？听到了没有？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科学的，这是迷信的，这是对不起，我们成为陈哲林。我就马上拿出一个，我说好，这本是什么？我说这本是一个物理教材。我说我在美国教了28年的物理，每5年我们出个新课本 ，Every 5 years there's new edition。5 years， 我来5本，这就是这个书商的噱头啊！它里面东西没有改多少，它就要改个版本，好你好买新的书。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你的圣经，用你的圣经，对我的圣经，我给他看这新旧约全书，我的圣经。我说这个是每5年要换一版，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日新月异，必须要有新东西进去。请问你，这个我这本圣经都换了多少版？我说从开始到现在只有这一版。真理不需要换，真理是一直到永远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父也。我就跟他们讲，哎，结果那些人听我讲道讲了20分钟、30分钟，那个宗教局的脸都绿了啊！哈，他们不准我讲的耶稣基督，你要问我问题嘛，我回答嘛啊！我给他讲，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只有接着主耶稣，相信他。各位弟兄，回到这个地方，有了信心就有神的应许， 就把神的话语当作实在的，把圣经当作真实的，就呼叫神说阿爸父，就很自然把作自己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人。我认为生命的原则就是从里面的生命自然地活出来。所外面的行事为人，所外面的美德，不都是以弗所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啊。各位弟兄姊妹，根和基不一样，根是无孔不入，有水地方就去，小小的，基是根基，基，你看这个基很好，这基础很好，这个基很好啊。你们不知道这个教会啊，在2002年发生一件事情，我2000年才开始做这个教会的传道人，2002年的早上，我们在过中国的春节的时候，全教会就来做个一个感恩的礼拜。我来开门，哎呀，怎么这水啊，我门一打开就水出来，整个的教会泡在水里面。有没有人2002年还在的？那个臭味啊，对不起啊，这些东西啊，你泡久了那个味道好臭啊。后来我们就把整个教会的地毯都消掉，把这些泡在水里面的椅子都拉到外面去，然后呢我们租了4台吹风机，哇吹，因为这个地啊太湿了。然后我们就决定到底这个教会要放这个地毯什么颜色，有两家人家说一定要分成红色的，我说红的不像样啊，我就说用这种米色的、蓝色的，就这两家分生气了，离开了，啊，离开我们教会了。为了教会地毯要红色还蓝色，他离开，这是真没道理啊！生气了，他觉得我这个理由才对，啊，这个教会一定红色的才有喜气洋洋。我说不需要，不需要，这个其实不是我讲的。好多弟兄姊妹就说还是用这个颜色比较浅色的，人家坐来安安静静。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里面就来了一个人，这个叫什么 insurance， 保险，我们就问他这个整个的换这地毯啊，这个上面东西这个灯也掉下来了啊，湿的潮湿的家伙。他说一共在你家在你家里，如果你换的话4万块，对不起，那个时候2002年4万块很大的数字啊，现在4万块也蛮大的。他说不过了我们可以商榷。那么我就跟他讲好，坐下。他说你是什么？我说我是教会的长老，也是等于说教会的牧师。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想请问你。他说，我说什么事？他说我的太太啊，岂有此理！哇，他是讲英文的啊，他是英文，他是美国人嘛，讲这一直骂他太太不好。我说对，你们结婚几年了？结婚15年了，孩子没有？有2个。我说你想想看，你们两个孩子，如果你现在一直要讲离婚，这样的孩子好苦啊。他是什么关系？他可以来我这里看看，到我太太去看。我说这样都不好，好不好？退一步，海阔天空。用英文讲啊，我说你就慢慢的，大家互相谈谈，要不要请他也过来，我们谈一谈。他不要。他说我们两个谈，我们两个讲了1小时，讲他的他家里事情，不讲这个保险事。啊，保险是你包到我身上，不用关系。我们讲一下，明天他又来了，我们两个又讲了1小时，就他决定不离婚了。 决定不离婚。然后他跟我讲，这样好不好？我们用个什么什么条例条例，你们教会出11000可不可以？40000变10000，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说就可以。我们这个教会这些全换掉了，看到没有？这全换掉了，这个地上换了，那个原来是我们女生的那个厕所里面那个热水器爆掉了，这个水一直流，因为这里地势低啊。哎呀，神让我们用这个方法把这个教会变成焕然一新，11000。我到今天还记得，这不是神的恩典是什么？我其实在跟你们讲这些事情，都是在讲我们外面的美德，以基督因着你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我们因为有信，所以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够和众生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我还有几分钟，我讲个短短的故事结束好不好？在2009年，10年前，今年是2019年了啊。那个时候英国有个才艺选秀节目，英文叫 Britain's Got Talent， Britain 英国 Got Talent， 有这个 talent 才艺选秀节目。那么有三位审判委员，三个 referee， 然后人家上来，有的人表演这个，有的人唱歌的人，忽然间来了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啊，相貌很平庸，是毫不起眼的一个家庭主妇，很像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一样。他们就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Scotland， 苏格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 Susan Boyle。 你来干什么？我来唱歌的。那三个人看来看去，他唱歌都看不起他啊，又不起眼，唱歌的，你来唱歌，你唱什么歌？他一唱那个歌，好，结果他拿了麦克风一唱，你们都知道，那动听、很饱满、有力的歌声，一下子迷住了所有的，不只是裁判，而且这些观众，哇，他唱得非常好，每个人的惊艳，哇，这个人真是不错。等他唱完了，大家忍不住站起来，起呼呼。这个毫不起眼的人，居然有这么美丽动听的歌声。他就是那个苏珊大婶，记得吧？苏珊大婶 ，Susan Boyle 这个人。我们回到这来，基督徒啊，我们也有美好的生命。但是我们要把它流露出来的时候，人家也会觉得惊讶不已。然后这就是神的计划，像我们这样平凡的人，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把我们自己展现在人的面前，人家开始对我们有点疑惑，这种人他还是怎么样？结果让我们结果发现我们所透露出来那个热和光和爱和盐，那种美使人都惊艳，从我们生命上就看到神的爱，听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各位弟兄姊妹，我就停在这儿了。人家说你这快80岁了，我其实还差1岁80岁啊。你80岁人，你还去什么台湾啊？还什么去什么泰国的去？我忘了跟你们讲，我每年去中国2次或1次，一定去。去年很紧张的时候也去了一次，但是我不告诉你去哪儿。神还是差我去。人家说你应该在家里什么含饴弄孙，应该在家里休息了，别跑那么远嘛。我还是背个背包咚咚咚的走，因为我要把神的信息传出去。 在中国大陆，你们从大陆来的知道，传道人很多，但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像我们的年龄层的传道人太少了。每个人去的时候，山东的人都叫我什么，徐叔叔你又来了，全教会两三百个人，我去了11次，徐叔叔你又来了。山东话现在我也会听，会听了啊，你妈妈的话我也会听了，以前我听不懂啊。大娘的话一开始她给我讲一句话，她说那个要什么油什么啊，猪油猪油，我以为猪油啊，猪油啊，大娘，我很想念这个大娘啊啊，猪肉它叫猪油啊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在讲啊，神给我这个心，我要去把最好的和人分享。你记得吧，彼得让他进去的时候，人家说，他说你这个瘸腿的人，你要不要起来行走的时候，我要。那个彼得觉得怎么样，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就怎么样，就跳起来，跳起来行走，他脚就复活了。一样，我今天去中国也是这样，我从中国出来的，我中国记得小时候在重庆，后来到上海，到南京，在中国这一圈走了。我现在四川话也会讲，上海我给讲了，南京话会讲，讲的不太好就是了啊。然后广东话也是讲了啊，因为你要去香港，这些都是神给我的恩典。你到什么地方去，你就学会那里的话语。今天我想我做个结论，我们这个名字，请打到最后前面最第一章。第一章我再看，请你们看啊。好，我请你们从第12节念到14节，一起来念好不好？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仁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站着照样饶恕。在这一切之上，要存着爱，爱。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借着这些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我们要存着这些温柔、温柔、谦卑、忍耐的心，彼此饶恕，互相怜悯，这是做一个，真是像刚刚所说的，我们是神，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主，让人家能看到我们，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不是只是看而已，求你和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寂寞，让我们痛苦，让我们难受的时候，你来安慰我们，你要和我们同在。主，你的同在和你的同行，就使我们在这个人生就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主，也求你保守我们，我们愿意做你的一个使者，到全地去传扬你的名字，让各是万民做你的门徒。主，现在我们现在要分散，求你和我们众人同在，也求你看顾在远在 Biola University 在那边做退休会的弟兄姐妹们，主，你和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只等到他们把这个退休完了以后回来。谢谢主，今天感动我们到这来听这篇道，让我们这篇道帮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和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